川普因反禁言令采取最新策略，人气爆棚，获5,500,000捐款。唔报复以色列，伊朗开条件，新谈判破裂，哈马斯爆人质下落。耶伦离开中国前出招，重磅警告中共支持俄罗斯下场。马斯克为了言论自由冲撞巴西政府，宁可放弃亦不妥协。美提出全球同一战区，抗共保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4月6号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平台上抨击纽约封口费案主审法官胡安梅尔上扩大了针对他的禁言令，但川普说他如果因为违反对他施加的禁言令而入狱，那将是他莫大的荣幸。与此同时，川普已经计划采取法律策略来推迟在纽约的刑事审判。川普在贴文中说，如果这个党派黑客上因为我讲出了公开且明显的真相而将我关入监房，我好乐意成为现代的曼德拉，这个将是我莫大的荣幸。他将自己比作曾经在牢狱中被关押27年的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川普说，我们必须从这些伪装成检察官和法官的政治特工人员手中拯救我们的国家，我愿意为这一崇高的事业牺牲我的自由。4月8号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计划通过采取几种法律策略来推迟他在纽约的刑事审判。这些措施包括提出诉讼，向他施加的禁言令提出上诉，并寻求将审判地点移出曼哈顿。该案将在2024年4月15号开庭审理，涉及向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赔偿金。不过人们对川普的支持是有增无减，在刚刚结束的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筹款活动中，川普筹得5,050,000美金，打破了共和党或民主党候选人历来的单场筹款最高纪录。川普的筹款活动是亿万富豪保尔森的棕榈滩家中举行，川普携同梅拉尼亚到场后表示，这个将是一个壮观的夜晚，并鼓励选民在美国最重要的历史时刻，在11月5号之前出来投票，改变美国现状。而捐款结果亦反映了共和党高层和捐款者对川普再次竞选的支持。有网友说，川普筹款达到5,050,000，震惊了美国，远超过上个礼拜拜登、克林顿、奥巴马三人筹集的2,500,000。这个反映出美国财务高净值人群政治理念的变化。很多好像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豪都由过去赞助民主党拜登纷纷转身支持川普。而拜登团队的反击方式就是以卑劣的方式污名化川普筹款捐助者，污蔑他们是失败者、投机者和种族主义分子。如果基于同样的逻辑，这样向拜登捐款2,500,000的所有捐助者，当然也是拜登口中的失败者、投机者。还有人说，川普是美国底层人抗争的希望。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满6个月，以军4月7号突然撤出在加沙的地面部队，目前加沙战场上只有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旅。外界猜测可能是三大原因，即使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开罗的最新谈判还是破裂了，而哈马斯亦间接讲出了目前人质的下落。与此同时，伊朗开出了不空袭以色列的条件。对于以军这个突然的撤退行动，外界有几种猜测。一是以色列国内民众近日反战的呼声好高，二可能是为了应对伊朗会报复以军空袭驻叙利亚领馆，因为在加沙南部的数万以军天上没有铁穹系统的保护，这样会令以军暴露在伊朗导弹攻击的威胁下。第三个可能是集中兵力开始进攻拉法地区。 针对以军大规模撤退一事，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称，以军撤军的目的是为针对加沙拉法的进攻做准备。以军将会处理哈马斯在拉法的剩余军事营。而内塔尼亚胡在4月8号一段影片中说，以色列国防军在拉法开始地面行动的日期已经确定，他们将成功实现所有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救人质。值得关注的是，据报道，伊朗今日告知美国，如果加沙达成停火协议，伊朗将不会对以色列在大马士革丧生的空袭行动中作出回应。伊朗不会对以色列进行空袭报复，但是美国否认这个报道，这个可能意味着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还是不能避免。目前埃及近期举行新一轮停火谈判，埃及安全部门一位匿名高级官员说，前来参加停火谈判的哈马斯、以色列、卡达以及美国代表团都已经离开开罗，就最终停火方案的具体条款再次进行谈判。据军事博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4月7号在开罗谈判期间提出的一项提案，内容包括释放40名以色列人质以换取6个礼拜的停火，以及释放700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和至少100名目前因重罪而被以色列判刑的恐怖分子。另外提案中还包括以色列可以从哈马斯提供的名单中选择释放40名人质，以及以色列允许超过40000名巴勒斯坦人很快不受限制地返回加沙地带北部的家园。不过报道说，哈马斯高级官员拒绝了白恩斯提交的停火和人质交易协议。哈马斯谈判代表话俾开罗嘅国际调解官知，佢冇能力释放停火提案中包含嘅40名人质，因为仍然有136名人质留喺加沙地带，而家相信有相当多嘅人已经死亡。以色列国防部4月8号透露，在大马士革被炸死的两名伊朗将军之一扎克迪，不单止直接受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领导，同时亦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政策制定最高委员会的成员。而最新消息说，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安8号在大马士革表示，将对以色列大使馆攻击事件作出回应。未来的日子对以色列来说将是艰难的。而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8号亦在演讲中宣布，伊朗将会作出肯定的回应。据报道，以色列军队和重型作战装备8号上午在以色列西北部和西加利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联合作战演习，可能是为了准备和黎巴嫩南部边境的真主党升级和应对伊朗对以色列北部进行报复性打击的可能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8号结束了在中国为期4日访问之际，向中国的银行和出口企业以及北京领导人发出警告，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欧，但如果帮助俄罗斯的战争，美国不会放过你。与此同时，中共一直通过大规模输出廉价商品来发展中国经济，这个行为已经在冲击全球制造业，所以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反击。而目前为止，中共政府面临来自海外的70几项反制限制措施。4月8号，耶伦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记者会上说，我强调中国的公司决不能够向俄罗斯提供战争的物质支持，如果他们这样做将会面临严重后果。他说，任何促进将军事和军民两用商品输送到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重大交易的银行都会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耶伦在北京接受 CNBC 的萨拉艾森采访时说，如果发现重大违规行为，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我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彭博社的报道说，之前拜登政府一直在警告中国的公司不要支持战争，但耶伦4月8号在北京发出的直接制裁威胁非常不寻常。因为耶伦离开中国的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到达北京。 彭博社话，美国对抗金融机构的最终武器是美国财政部切断它获取美元的能力，这个对任何在国际上经营的银行来讲都是一种生存威胁。在记者会上，耶伦再次提到中国产能过剩、低价倾销的行为。他强调，美方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脱欧的意愿，而是要防止全球经济失调，并与中国建立健康经济关系。他还说，双方就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艰难的对话，美国需要不断评估国家安全措施，但亦致力于不采取意外之举。4月4日有报告指出，北京放弃了大幅度生产钢铁，亦不再建大楼，而是改为大量生产电动车、电池、发展生物制造及无人机。中共现在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达到每年 1.6 兆美元，占所有投资的五分之一，亦是五年前的两倍，同时相当于美国去年总投资额的 43%。由于中国经济下滑，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寻找买家来倾销过剩商品，这些行为已经冲击到外国竞争者。例如智利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太平洋钢铁公司3月份表示，会将关闭首都的一家钢铁厂，原因就是无法同平 40% 的中国入口钢铁竞争。《华尔街日报》指出，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免受中国降价产品的冲击，自去年年初以来，除了欧美，包括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印尼在内的国家，已经对从中国入口的钢铁、陶瓷和化学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宣布了70几项针对中国入口相关的干预措施，例如印度就对从中国制造的各种产品展开了反倾销调查，包括螺母、螺丝、玻璃镜和真空保温瓶等都在调查之内。阿根廷正在调查中国电梯，英国就在审查挖掘机和电动单车，理由是怀疑这些产品以低价倾销到国内市场。而中共指责西方是保护主义，更声言会进行报复。专家分析，由于中国是大宗商品的主要买家，中国的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总量的近 15%， 由 T 恤和台到推土机和电脑晶片无所不包，因此中共的报复亦会令全球经济受到波动。但是由于俄乌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发展本国的产业，另一方面已经在加快部分产品的供应链与中国脱欧做准备。近日马斯克和巴西最高法院拗颈，原因是马斯克拒绝巴西新政府要求关闭一些异议人士的 X 账号的命令，所以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德莫赖斯将马斯克列为正在进行的假新闻传播调查的目标，并在4月8日以涉嫌妨碍公务为由对马斯克展开单独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巴西国内正打击被认定传播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的社交媒体账号，而马斯克4月7日发文表示 X 将停止巴西法院下令要求禁令某些账户的命令。马斯克还指责巴西政府的这个要求是违宪的，并呼吁德莫赖斯辞职。4月8日，巴西法院大法官德莫赖斯对马斯克和 X 平台引发调查，指控马斯克的行动妨碍司法公正和煽动犯罪，而这个裁决就是在马斯克拒绝遵从巴西法院命令封禁 X 平台的某些账户之后采取的。法院警告说，如果 X 平台不遵守命令，每日可能面临高达$20,000的罚款。长期以来，巴西政治右派一直认为德莫赖斯越权钳制言论自由，进行政治迫害。在新政府数字兵团运作下，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圈子入面的立法者很多被监禁，他们的支持者的住宅亦受到审查。博尔索纳罗本人亦在2021年成为被调查对象。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说，有人说巴西现在的局势就是美国当下的局势，只是再往前行多了3步，但是没有主流媒体报道， 马斯克7号晚上公开抗命，违背巴西政府的禁令，不惜丢弃巴西市场，亦要同巴西封杀言论的独裁者对抗。他更做了一张 X 的图，每一个细胞都是言论自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支持马斯克的做法？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4月4号北约75周年，美方喊出全球同一个战区。这个礼拜美日峰会指向多国联防台海与第一岛链的情况，这个是否预示着一个新的战略时代的开启？北约32国与亚太四伙伴外长会议近期展开会议，美国大使喊出全球是同一个战区，要应对中俄朝伊这四股势力。美日峰会前，外媒多次报道美日同盟将会达到史无前例的高位，迈向未来的全球伙伴关系，重申台海和平。美副国务卿坎贝尔更用清晰的态度表明 AUKUS 联盟可以促进台海和平稳定，令人联想外媒放风入非，同 AUKUS 联盟将组成五国安全伙伴，改变现状。另外，日本仲同菲律宾签下协议，将自卫队轮住菲律宾。外界都是关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0号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扩大安全合作将是重点议题。另外，他还将在华府同拜登与菲律宾总统举行首个美日菲三边会议，无论是美日韩峰会定是美日菲峰会，这个都凸显了日本在美国印太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岸田4月7号在接受 CNN 采访时强调，在目睹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东局势的持续以及东亚局势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将世界推向历史转折点，这个亦迫使日本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防御姿态。日本只有在解除和平宪法的束缚下才能够抵御敌人。他没有点名地指责中共在印太地区构成的安全挑战。对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这个趋势就是原先区域性的一种安全的联盟，现在慢慢扩大连结成为一种全球的战略联盟，主要就是西方国家体验到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全球邪恶轴心，就是我今年年初提到2024年全球会形成四大热区，就是紧张和冲突的地区，包括朝鲜半岛、印太地区、中东、以哈战争，然后就是欧洲的俄乌战争。新邪恶轴心的形成，使得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全球的热点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区域的范围，它已经连结成是一个全球的战争威胁，所以因此才会有所谓的全球统一战区。我们看到4月10号美日要在华盛顿举行美日高峰会，隔日又举行美日非领袖的三国高峰会，有几个重点非常值得关注。第一个，美日同盟会做大幅度升级，包括设立美日共同联合作战的司令部，所以这一次美日的高峰会议的一个重头戏就是要讨论美日安全防卫的一种升级。第二个重要的指标就是 AUKUS 邀请日本加入成为一个 AUKUS J 这样一个机构，最主要的就是要去联系整个第一岛链，从北到南的一个主要反制中共的一个战略的连线，甚至亦有可能仲会继续将南韩亦拉入来。北约不单止是瑞典和芬兰的加入，目前又扩大到亚太地区，其实已经叫做全球的北约，我们叫做北约的全抗，这个就形成一种全球战略的一个天下为共的态势。所以简单来说，北约的全面扩大、美日安保的升级、还有 AUKUS 本身的扩张，都是要对中共进行一种无缝的围堵。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